我们继续聆听阅读教宗的禧年诏书。我们到了昨天是看见教宗指出要特别带给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希望跟光明，那列举了几个，包含受刑人、病人、青年、长者、穷人等等的。当然我们知道并没有列举的一切，还有非常多，只是教宗最近提出特别需要我们更加注意的。那么接着是有做出关于希望的呼吁，那特别是对于世界和教会的合一。我们看第16号，与古代先知们的讯息相呼应，禧年提醒我们，地球上的资源并非为少数特权阶级而设，而是为所有人。这边谈的古代先知们的讯息，我的理解就是关于社会正义，社会正义，特别是亚毛斯认为是一个代表。好，拥有财富的人应该慷慨解囊，不要对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视而不见。在此我特别想到那些缺水缺粮的人，饥饿是一桩丑闻，是我们人性躯体上一道裂开的伤口，它唤起我们所有人认真审视自己的良知。我再次呼吁，让我们将用于军备和其他军事开支的金钱成立世界基金，以其最终消除饥饿，并促进最贫穷国家的发展，使他们的人民不用诉诸暴力或欺骗性的解决方法，也无需离乡背井寻求更有尊严的生活。教宗说这世界上还存有这个饥饿，那是个 scandal。本来说实在，如果资源分配的妥当，我们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饥饿问题的，至少大部分可以解决。就举这个例子吧，我们就这些所谓的世界上的首富啊，像马克思这种人物，对不对？他们真的是富可敌国的，他们可以让非常多人不挨饿的，但是能不能让他们想这个这一点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我们不用求那一些，我们从自己做起吧，如果我有能力帮助一下。好，我们继续啊。鉴于禧年即将来临，我要向比较富裕的国家发出另一个衷心的呼吁，我请求他们承认过去许多决定的严重性，并下决心免除那些永远无法偿还债务的国家，就是免除国债了啊，国债。这不仅是宽宏大量，更是一个正义的议题。正义，回到这个先知们的主题了，正义。好，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一种新形式的不公义正在加剧，真正的生态债务确实存在，特别是在南北两半球之间，其原因是因商业失衡而影响环境生态，及某些国家长期不成比例的使用天然资源有关联。但正如圣经所说，地是上主的，我们只是以旅客和住客的身份居于其中。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为世界预备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就让我们致力消除不公义的根源，清偿不公义和无法偿还的债务，并为饥饿者供给食物。谈到生态，谈到环保，还是回到这个饥饿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世界上的财富跟资源的确是掌握在少数的人或者少数的国家手中，这是教宗认为也是我们的教会的思想极度的不正义。 但是以目前的世界的政府的情势来看，谁也没有办法，除非这些有能力的国家，这边讲比较富裕的，他们能够良心发现吧，能够真正帮助人。我们为这个事情祈祷。17号，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连结啊。我们明年的喜年是2025年，那在2025的1700年前，就是325年，教会开了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当然这个大公会是教会历史中的，把这个中途大事录第15章的那个会议就没有列在其中计算。我们看教宗怎么说，他说明年即将来临的喜年是基督徒的重要日子，它是纪念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尼西亚是那一次大公会议的地方，开会的地方在今天的土耳其。值得关注的是，从中途时代，牧者们会在不同的活动中聚首，讨论教义和纪律的事宜。这个应该是提到那个中途大事录第15章第一次那个会议。在早期奠立基督信仰的数个世纪中，主教会议经常在东西方举行，以确保天主子民的合一和忠于传扬福音使命的重要性。这边讲东西方其实比较含糊了，这个大公会议最初的几次大概都是在东方举行的，比较后面才开始在西方。喜年可以作为一个具体体现同道协行的重要活动。今天基督信仰团体认为，以同道协行的方式服传越来越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就是我们一体都走在一条道路上面，一起同行啊，就把这一个我们传统上讲的这一个圣统制啊，金字塔型的这个教会的概念慢慢的淡化，变成我们都是在旅途上的走向天国，就同道协行。从这个最近刚结束的主教会议以来，我们已经变成耳熟能详的口号了哈，同道协行。所有领了喜的人应以他们各自的神恩和使命共同承担责任，致使更多不同希望的标记能够见证天主在世上的临在。希望有更多的标记可以出现。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它的目的是在维护教会的统一，因为当时教会对耶稣基督完全的天主信以及他和天主父同信同体的信念出现了分歧，导致了教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换句话说，这个教会的刚开始才第4世纪，325年，我们其实严格的说，教会在313年这个君士坦丁大帝才宣布基督信仰是合法的宗教，然后他自己也成了基督徒，然后当然就整个罗马帝国都相信了天主。我们教会才有时间，才有一个安宁的气氛去讨论我们信仰的核心。发现在不同的小的教会团体里面，对于很多信仰核心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啊，不奇怪，因为那个教会才不久嘛，300多年而已，需要时间研究跟讨论的。那现在出现问题，关于耶稣的天主性，关于他和天主父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啊？这是第一次的大公会议讨论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跟我们距离很远啊，但是其实那是非常关键，从那时候开始慢慢奠定我们今天有的教会的信仰传统。好，这个会议是在君士坦丁一世的要求下啊，当时的皇帝啊，约300名主教参与了这次会议。他们第一次的会议在325年5月20日在君士坦丁的皇宫举行啊。经过了多种形式的辩论之后，赖圣神的恩赐一致通过了尼西亚信经， 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主日在感恩祭当中所诵念的经文。我们每个星期天每个主日我们弥撒里面念的信经，就是在这一个会议里面所决定下来的。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中途信经，一般是我们在念玫瑰经我们会念的，对不对？在我们的弥撒经本也有附在这个尼西亚信经之后两个信经版本。那我们平常在弥撒中惯用的主日弥撒惯用是这个尼西亚信经。那他说300多位主教参加嘛，跟各位当作一个简单的资讯吧。哈，在325年的时候，当时的教会的主教的数目大概有1800个，可能各位可能想象嘛，那都是小很小的小团体，就是一个主教区嘛啊。那属于东方的主教有1000位，西方大概800多位，大概的数字了，不能讲这么精确啊。所以可以看东方的教会就是还是比较盛行的。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保禄的传福音嘛，对不对？今天的土耳其几乎都听到了福音，但是到了今天呢，几乎不剩下2-3个堂区了，非常的巨大的变动。好，那么这边谈的是我们的信经现在念的。好，接着看啊，参与大公会议的主教选择在信经开始的时候首次用我们相信的表达方式，以表明整个教会的合一共荣以及所有基督徒信奉同一的信仰。那我们在信经里面念的是我信，对不对？我信啊，因为真正的信仰谁也不能代替别人。当然当初是整个大公会议他们一致的决定他们可以用我们，但是我们在个人在诵念信经的时候是我，所以我信，这是一个小小的差别。好，继续看，尼西亚大公会议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教会邀请基督徒在这个周年纪念一起庆祝啊，这个1700周年来庆祝啊，赞美感谢三位一体的天主，特别是与圣父同性同体的圣子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揭示了爱的奥秘。换句话说，那个大公会议最根本的信仰定断是耶稣基督是真天主，而且呢，天主他跟天主父同性同体，我们信经念的内容。我们知道后来还会有另外大公会议会谈到耶稣基督他是天主性跟人性啊，在一个位格里，那是后期的，表示说教会还有时间，还需要时间，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在信仰上的讨论或者是辩论啊，透过会议来决定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这个会议第一次决定了耶稣是真天主跟天主父同性同体。好，与此同时，尼西亚会议也召唤所有教会跟教会团体，请他们坚持不懈地走向有形合一的道路，并寻求适切的方式来充分回应耶稣的祈祷。好，你可以看见啊，要他们走向有形的合一，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这个不存在。我们今天的教宗的概念，这天下一统，这个概念真正的定型，我们今天的形式是在第8世纪才真正的稳固下来的，前面是非常的动态的。但是有机会跟各位介绍一下教会历史吧，是今天不能谈这个了，大家知道，那你可以读出来的。那个时候第4世纪还有不少的这个不同的形态，是小团体，有很多是共荣的，有很多是没有这么样的共荣。好，那他说这是个机会让我们走向共荣，那特别是回应耶稣的祈祷。耶稣在若望福音第17章大司祭的祈祷，耶稣说，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好，这是耶稣在晚餐厅在受难之前为他的门徒们，为他的门徒们以后的门徒们，为这一切人所组成的教会的合一祈祷。好，尼西亚大公会议还讨论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复活节的日期。 时至今天，因大家对此问题仍有不同的立场，以致使我们无法在同一天庆祝这信仰中的重要节日。所以各位知道，我们拉丁教会跟正教会啊，在庆祝圣诞节跟庆祝复活节都日子都不一致。在当年啊，当年这个大公会议决定在复活节怎么庆祝呢？在春分之后的月圆日之后的那一个主日，啊，这是我们今天拉丁教会还是用这个原则啊。春分我们知道嘛啊，春分之后到了那个月圆以后，第一个这个主日我们是庆祝，这会跟着这个浮动的这样子。好，接着我们看啊，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将会在2025年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啊，应该是庆祝这个尼西亚会议的1700年纪念啊！但愿这能够成为东西方教会所有基督徒的呼吁，彼此能够为复活节日期的合一迈出果断的一步。我们最好提醒自己，许多人不了解过去的争议，也不了解这方面的分歧为何会继续存在。我猜我们在座都不了解了，因为这教会很特别的一段历史嘛。那么这边教宗提的是什么呢？不理解的事情不要任意论断。我们的确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不理解，那么除非去研究一下，不然的话最好不要太随意的发言。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从这个分歧能够寻得彼此的一致，这是我们该努力的方向。接着谈呢，第十八就是另外一个主题，是我们要在望德当中稳固，叫定锚于望德。我们知道这个锚是这个船为了固定在海上抛下去，这个锚的这个图像这样子。那因为教会一直用船当作一个模型，一个图像来描写教会，像在人海当中航行的一艘船一样，所以谈的是一个固定的稳定，就建立在望德上面。好，第十八，望德与信德和爱德构成神学美德啊，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三超德嘛，这三个部分啊，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在彼此密不可分的合一关系中，望德是为信友生活提供内在方向与目标的美德。因此呢，圣保禄中途鼓励我们说，论望德要喜乐，在困苦中要忍耐，在祈祷上要恒心。啊，应该说谈到希望应该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最终的希望是在天主前面对面的跟天主跟一切人整合在天主内过着圆满嘛。那这个希望让我们应该要喜乐，因为我们相信天主会实现。我们确实需要富于望德啊，增加望德，在望德上能够丰满啊，这样才能够为在我们内的信德和爱德做可信而具有吸引力的见证。我们的信德才会充满喜乐，爱德才有满腔热忱。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献上一抹微笑，一个有爱的表现，一个亲切的眼神，一双乐于倾听的耳朵，一个友善的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内的圣神，这一切都可以成为接受基督丰盛希望的种子。换句话说，基督徒是没有理由悲观的，我们应该怀有这个最深的希望。我们相信天主最后要战胜一切，相信天主要给我们这最终的喜乐。好，这种然而呢，我们希望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啊，为了这一点，让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啊，这是伯多禄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个作者劝当时的教友们啊，要常常准备好跟人分享我们心中所怀有的希望的理由。好，那么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明天继续看。